这里是可可西里，中国境内最后的原始荒原，也是藏羚羊最后的栖息地。80年代末，盗猎者开始大规模屠杀藏羚羊，以满足欧美市场对于藏羚羊绒的需求。短短几年时间，藏羚羊一度成为濒危物种。一群人自愿组建巡山队，为最后的高原精灵与盗猎分子宣战。第二天，巡山队员来到不动泉保护站，这里住着他们的队友阿旺。阿旺独自一个人太久了，阿旺对于队友的到来也格外兴奋。队友给阿旺带来了相应补给，阿旺也亲自下厨。日泰将强巴的死讯告诉了阿旺。原本高兴的阿旺听到消息，面部也变得愁容。日泰叮嘱阿旺。随后，嘎玉为巡山队员拍照留念，并匆匆结束了这一次的拜访。同行的队员告诉嘎玉，阿旺独自一个人在保护站待了3年，有阿旺在，盗猎分子不敢来。第三天，车辆停靠在卓乃湖旁，嘎玉来到人群当中，眼前遍地的藏羚羊残骸，秃鹫啃食着腐烂残骸，队员清点着藏羚羊的数量，日泰也变得愤怒。卓乃湖中有一对捕鱼的父子，巡山队质问父子有没有盗猎分子的消息，父子看见了盗猎分子，听到枪响，他们也没敢细看，天气太黑，也没看清楚有几个人。随后，日泰对没有捕捞证的父子进行了相应罚款。巡山队将藏羚羊残骸统一火化。日泰告诉嘎玉，每年他们进山都要埋葬10000多只藏羚羊，巡山队找到的只是残骸，他们需要尽快找到盗猎分子，追回宝贵的羊皮。第五天，巡山队员来到豪流谷，行驶的车辆突然有一辆失去方向，逼停了其他车辆，失衡车辆的司机被暗枪击中。巡山队员警惕地寻找枪手的位置，茫茫戈壁中，枪手早已不见了踪影。巡山队员发现一辆被遗弃的吉普车，经过勘查，车辆没有汽油，车座上残留着藏羚羊绒，日泰很确定就是这一伙盗猎分子。弃车后的他们应该走不了多远。第七天，楚马尔河，在河边终于发现了盗猎分子行踪，巡山队与盗猎分子相隔一条河。巡山队员为了警示对方，鸣枪警告，日泰吩咐队员脱掉裤子下河追捕，盗猎分子四散而逃。鸣枪警示的过程中，枪支走火，导致一名盗猎分子腿部中弹，这样一条年轻的生命从嘎玉面前流逝。此时的他也对残酷的可可西里有了一定了解。日泰在询问中得知，盗猎分子的老板及枪手都不在其中，也不知去向。巡山队员对其中一名司机的逼问下得知了一部分羊皮下落，队员将羊皮铺开清点着数量。日泰告诉嘎玉，现在正是母羊产羔期，真是可惜，我追了他们好几年。日泰从羊皮身上的弹孔观察到，枪手另有其他人，并不在他们当中。日泰被迫将这群盗猎分子一同带上，继续追赶他们的老板及枪手。马占林是盗猎分子中年龄最大的，他自称自己剥皮最快。他以前是放牧的，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，导致牛羊没有食物，自己也很难活下去，迫不得已才做了这一行。第九天，巡山队支起帐篷，调整休息。巡山队将节省下来的食物分给到盗猎分子，嘎玉将自己的半块馒头分给了马占林。另一个帐篷传来了巡山队员对家乡及父母的思念。第二天清晨，由于队员的疏忽，导致马占林及他的3个儿子逃跑了。日泰带领队员追赶马占林，不久后在山脚下发现他们的身影。在这里，氧气稀薄，恶劣环境，走路不喘都是一种奢望。然而巡山队员却一个追赶一个，导致其中一个巡山队员肺水肿发作，队员暂时保住了生命，由于伤势太重，必须借助医疗器械救助。日泰和队员商量，由刘栋带伤者回去治疗，并采购补给，从另一个方向与我们与他们会合。日泰他们继续追赶老板和枪手，刘栋与巡山队员彼此告别，互相祝福。